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我们之前已经在跟踪整本圣经叙事主线当中的不同主线，从上一课我们就开始追踪使命这个主线，并且先梳理了神的形象这个主线，只是呢还没有实质的提到使命。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梳理另外一个叙事主线，我们的得救。我们必须通过献祭而得救，也就是祭司的故事。我们还是按照创造、堕落、以色列、基督、教会和得荣耀这几个主题来梳理。那第一步，我们非常清楚，亚当和夏娃受造，在伊甸园里居住和行走，他们没有犯罪，也得着了关乎永恒生命的应许。紧接着就是第二步，堕落。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也因此得着死亡的审判和刑罚。亚当不仅仅是有了一个过犯而已，亚当是从里面犯了罪，他违背了神的律法，并且也得到了律法所带来的惩罚。然而神很有恩典地预备了解决方案，神杀了一些动物，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和夏娃制作了能够遮盖的衣服，遮盖了罪给他们带来的羞耻。第三步就是以色列，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也将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带出来，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这是一个伟大的救赎行动。但是在神拯救他们之前，神先通过逾越节的献祭告诉他们，神愿意越过他们的罪而不刑罚他们，神也给他们律法，在律法中教导他们，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需要得到救赎。律法同样教导他们该如何给自己带来救赎，就是借着献祭，尤其是赎罪日的献祭，思想自己的罪如何被替代受刑。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民依然犯罪，被放逐和离开了应许之地，他们不能靠着自己救赎自己，他们需要一个外在的救赎者，也就是弥赛亚。所以好消息就是神预备了这样一位救赎者，这就是第四步，基督。基督来不仅仅是做一个完美的君王，一个神形象完美的彰显者，基督来也是做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而付上了被钉于十字架的代价。基督不仅仅解决了亚当犯罪的问题，基督也付上了亚当的罪所需要的赎价。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透过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负了人的罪本该带来的刑罚与赎价，而完美的给世界带来治理。然后天父让他从死里复活，打败了死亡和罪的律，并且给他所有的权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么基督在得到权柄之后，他向全下的百姓所做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呢？他差派他们，他给了教会一个使命。这就让我们来到第五步，教会。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差派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两句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教会具体的使命？是的，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教会的使命就是在万民中训练门徒、施洗以及教导基督所教导的一切。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看到他可以怎样得救，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因为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条路在人看来是好的，是容易走的，但却是引向灭亡。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认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他们其实是在走向悬崖。我们需要告诉他们，这条路引向灭亡，请不要再沿着这条路走了。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悬崖的人来说，仅仅拥抱他、爱他、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招待他享用美食，这些都是不够的。我们既然从那条死路上得了救，我们就应当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那些继续走在死路上的人。我们一定要开口对他们说，你们正在走向灭亡，你们一定要得救，调整方向，从那个必死的方向上转移。亲爱的朋友，教会所得到的差派使命的核心是说话，呼吁百姓悔改，要传讲福音，要说救恩的道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所做的其他事情都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那第六步就是得荣耀。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跪下，所有的舌头都要歌颂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到那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进行门训了，因为每个基督的门徒都真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他们会得着永远的喜乐，也有一些人会得着永远的刑罚。所有的人要么因喜乐而敬拜，要么因为被打败而屈膝。所以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传讲好消息和建立门徒。福音的好消息既能纠正人的罪，又能解决人心堕落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一课和上一课两个叙事主线放在一起呢？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思想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两个命令放在一起来考虑。广义的作为真人类而彰显神的形象，和狭义的传讲福音与建造门徒，我们同时需要这两个使命。我们的使命核心是传讲福音和建造门徒，而围绕着这个核心的则是成为一个新人类共同体，一个反映神形象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具体该怎样做才能同时体现广义和狭义的使命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前面所读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得到一些提示。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等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说，我们的生命应当与众不同，应当像盐一样，我们的整个生命都需要成为照耀他人的光。但仅仅这样的话，他们会不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可能不会。他们会认为我家教好，我是个好人，人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于天上的父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章以及二十八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当耶稣给彼得和地方教会以权柄 让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然后呢，给我们洗礼的权柄，让我们来进行捆绑和释放的工作。是我们的洗礼将人接纳进入地方教会的一员，也借此将这个人与天上名册中的名字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要实现马太福音第五章中所教导的，让我的整个生命都成为光和成为盐，见证天上的父亲，我首先要正式的成为一个门徒，通过洗礼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员。所以广义的宣教使命完全依赖于狭义的宣教使命是否被遵行。我们可以说，狭义的使命在先，广义的使命在后。我们先要传福音，一个人才能得救，然后我们可以把耶稣所教导的借着门训传递给这个人，透过洗礼和成为教会一员，给他带上耶稣的印记，这样人们知道他的生活是为耶稣活的。除非一个人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否则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属于耶稣的。传道、洗礼、门训、教会遵行狭义的使命，从而使广义的使命被实现成为可能。地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地方教会的使命是作为一个集体而遵行大使命，这是狭义的答案。也就是说，地方教会要建造门徒，要教导和传讲福音，要给悔改和相信的人施行洗礼，接纳基督徒成为教会的一员，并且教导他们一切耶稣曾经命令和教导的。这段话是讲到教会的首要使命，但这首要使命只是作为教会一半的使命，教会另一半的使命是教会会众作为基督徒个体活出新人类的样式，也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和尽意的爱神，并且也爱人如己。这包括了用嘴唇也用行动彰显神的形象，这包括了不仅教导和传递耶稣的教导，而且也顺服耶稣的一切教训。那么这对你和你的人生使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最后我们要思考前面所说的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你在一生中如何跟随主遵行主所交托的使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课程当中带出三个实践。首先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是受洗和加入地方教会。请再看看大使命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需要去并且传福音和建造门徒。我们该如何建造门徒呢？透过洗礼和教导，但首先要让我们自己与基督联合，然后教导。这种传讲与教导的工作在教会生活中被首要的体现出来。教会的预算和教会聘用全职员工和期待全职员工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也体现出这一点。他们要教导或者帮助教导。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讲福音。作为牧师和传道人，我们的首要责任也是教导和传讲福音。教会的奉献收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支付牧师和传道人的薪水。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家里和工作场所的宣教士。然而狭义和传统的角度上来说，神也呼召一些人全职的跨越空间和文化的障碍，去给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地方带去福音。我们作为教会应当兴起和差派宣教士。所以这是第一个实践。第二个实践，作为教会一员，你每天的使命就是代表这位君王耶稣基督在所有的事上展现新生命。 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按照这句经文，我们可以滥用、压迫和操控受造界吗？绝对不是的。我们要像神一样管理和治理这地。神的治理是创造生命，是生命繁荣的治理，而不是滥用和压迫生命的治理。所以每个基督徒都会像亚当一样，在某些领域里治理。这些领域可能是教室、办公室、操场、厨房、画室、一个代数问题、一个数据机房等等。你蒙召要治理和管理这个领域，并且是效法基督的管理和治理，能够带来秩序、目的、意义和生命，能够创造良善。你有责任使用你的决策权来提升和促进他人的生命和生活，这是服事的目的。就像一个园丁辛勤耕耘土壤，在建筑、工程、科技、艺术、商务、法律和政府等各个领域里，我们都要像园丁一样辛勤地耕耘，带来秩序，带来塑造、创造力，并且最终都是为了服侍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像君王一样，在每个领域里都升起上帝的旗帜来，特别是在没有基督徒在服侍的地方，能够给那里带去基督的治理，合乎圣经的治理。第三个实践，作为教会的一员，你每天的使命就是用你所说的话代表基督这位君王。正如前面所说的，如果你只是用行为见证，那么你只是让自己得到了称赞。要把神的旗帜插在你的领域里，你就要用嘴唇说出关于神的话。你要声明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让人看到你属于基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么你工作再好、再出色也没有意义。因为你的意义在于你要让人认识神和看到神。亲爱的朋友，无论是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我们的目的都是打开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门。所以，什么是教会的使命呢？教会的使命是透过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成为万民中的盐和光，活出新生命和全新的社群生活，并邀请万族万民都进入这样光明和改变的新生命当中。我们传讲福音，我们也像真正的人类一样共同生活。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在上一课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宣教使命上半部分的梳理，今天呢，我们第十一讲依然讲的是宣教使命下半部分的梳理，我们的得救。它从献祭的角度，我们必须通过献祭而得救的角度来梳理我们是怎么透过基督而得救的，以及落实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对不对？
他没有
一次的过渡到我们的使命，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以及我们该做什么。
嗯，这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得救了，那我们是不是坐享其成，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呢？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对
吧？
对，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给到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想怎么样做主的门徒，首先 我们自己要先成为门徒。
嗯，
那我们先成为门徒，当我们听到福音，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了神的子民。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今天这一课讲到宣教使命的下半部分的内容，这里讲到我们得救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那这样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吧。
嗯，对，
思雨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见了？
我补充一点点了哈，就是其实学习这一课呢，就帮助我去把它这个广义的使命跟狭义的使命联系起来。
哦，是
啊。以前呢，我从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过的。哦，通过学习这一课的时候，而原来他们俩的关系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先有传道，然后再有听到。
对
对对对，就好像刚刚思雨所说的，就是你自己首先就别人传福音给你嘛，你听到了，信了。信了以后成为门徒，然后你再去传福音，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所以讲到我们现在的使命，他借着这样的梳理让我们知道，因为以前我们可能理解的使命，一提到使命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要
去做些什么，
尤其是我感觉我要去到远方。对吧，一提到使命总觉得我要去到远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到他乡，向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去传讲福音，让他们认识主。我认为这样才是践行使命。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哈，认识。
但是其实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生活社会上也能实践你的使命。
对，所以呢这很重要，就是比方说他讲到今天了，来到我们现在我们三个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实践呢？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你加入到一间教会，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可以向信徒也可以向非信徒去见证神，我是一个基督徒啊，让别人能够看到。还有第二个实践，就是你每天你的使命就是代表这位君王耶稣基督。甚至第三个实践，就是你每天的使命就是你所说的话，用你所说的话来代表基督。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用去远方传福音，而是说我们以前的认识是有一点偏差的，有一点狭隘的。我们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践行使命，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
对，我接着张华的分享哈，就是每天的使命就是代表这位君王，其实在所有的事上就展现一个新的生命嘛。那其实这个所有的事项就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其实它的范围呢可以很广的。就最细的就你的家庭生活啦，你的工作啦，还有你在社会上你充当的一个角色啦等等。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工作上你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呢他只是把工作简单的当成一种糊口的方式。
对 对,
对，只是完成工作，我这是我的需要，我养家糊口就可以了，基本做好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累，没必要这么辛苦。有时候可能偷下懒也行吧，这样。那但是其实呢我们就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糊口，我们还有使命在里面，就是怎么样让人在你的工作上看到，哎，你是一个基督徒，哎，你有着神身上的一些形象哦。对，就是应该尽心的用心的，就尽自己的一些本分吧，就是做好该做的工作，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老板其实是耶稣。
好，我先问喜乐一个问题，包括思雨，然后思雨刚才想说话被打断了，可以接着说。就是透过你们刚才的分享，我们会不会觉得 一个牧师的工作他比一个办公室的行政文员要更崇高呢？
我不会这样认为。
嗯，其实不见得，因为每个人他的使命他的呼召是不一样，
是
不会每一个人都是做牧师，
是
对吧？
对，
所以当然有的人他真的觉得神呼召我，所以我要放下我现在的工作去到远方去宣教，
嗯，
这是神给他的带领，
嗯，
但也并不因此就会认为那个去到远方宣教的人就比我所做的在我眼前的角色跟职分当中要更崇高。
嗯，
我看到神如何带领我在我当前的身份当中处境当中，我加入到一间地方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用每天的言行举止，我的在工作在家庭当中去代表耶稣去见证耶稣，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体可以实践的大使命。
对，
对，
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的。
对，
是的，所以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岗位里面，我们是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事。
嗯
嗯，但是我发现有一些身边的一些基督徒他其实是没有使命感的。
哦，
就是没有这个使命感，他觉得生活就是我自己过的呀，工作就是我自己的呀。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原点，就是当一个真正他是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他能够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是被救赎的，他如果没有看重的话，我相信他很难践行这个使命。
嗯
嗯嗯嗯，
喜乐刚才所说的没有使命感是指那些基督徒，
对，
是吧？
对对对，他觉得时间使命就是牧师啊同工他们的责任，我有什么使命呢？
嗯，
我过好自己生活就可以了。
嗯，
就是他有时候会不觉得自己有使命。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这个学习想带给大家的一个帮助跟看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受这个世界的文化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要大过圣经对我们的影响。
嗯，
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像这个世界，越来越像这个世界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的言行举止跟他们没有两样。
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我们要越来越看到在圣经当中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借着神赐给我们的各样处境来见证他，来荣耀他，来让身边的人透过我们去认识到这一位神。
嗯，
对。
好，那今天呢这是我们进行的宣教使命第二部分的宣讲，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梳理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该如何在世寄居信靠主并且见证和荣耀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要去为主寻找迷羊，把主的救恩来传扬，福音的使命扛在肩上，令人悔改，主心欢畅。我要去为主寻找迷羊，艰难和困苦因头感伤，求主赐下信心和胆量，宣教真诚道。